令到你想起。我相信从儿童主日学一直到去到，每一个人都会知道约拿书，大家好熟，系咪啊？一讲约拿书讲啲乜嘢咧，做出其他唔知道，你起码都有知道一个大鱼啦，吓、啊。约拿喺鱼腹入边三日啦，被吐出嚟。咁其实约拿书入边又讲到好多好多个自然界嘅神迹，系咪啊？忽然间一棵树可以一夜之间长咁大，有一个虫去咬下，一下又会死晒，咁一阵好炎热嘅热风一嚟，全部，总之嗰个你样睇自然界入边，原来都喺神嘅掌管之下。咁我哋知道未成，当时所面对嘅就系约拿要去向佢哋宣告神要向佢中间嘅事情，系咪？约拿书最大嘅信息系乜嘢？即系话。四十天后，神要毁灭呢个城，呢个系你对约拿书基本上会知道嘅。但你知唔知喺圣经上边，仲有一卷书，而都系讲到关于尼尼微城嘅。一讲尼尼微城，我哋自然就谂约拿书。你知唔知仲有一卷书，又系完全都系针对尼尼微城讲嘅？知唔知啊？有冇人知啊？拿鸿书，拿鸿书好短，得三章，吓、啊、佢一样系啊，要神要拿鸿向尼尼微城讲到神要毁灭尼尼微呢个城。尼尼微呢个城系当时系一个好强大嘅一个城，一个系佢系亚述国嘅一个首都嚟嘅。咁亞述國喺嗰個時候，佢係一個非常強盛、強大一個大帝國嚟嘅。咁約拿可以話係第一個去向呢個最強嘅大帝國去挑戰嘅，去向佢哋宣布四十天之後神要毀滅。咁我哋唔係講約拿書，所以唔會同你講點解約拿要逃跑，呢啲就唔係我哋嘅範疇。不過就話俾你聽，約拿係第一個去到尼尼微去講四十天之後神要毀滅。而拿鸿咧就系、是、最后一个，拿鸿书去讲嘅时候咧，佢话俾佢哋听，即系佢哋个恶已经喺神嘅面前次次地出埃及记下，以色列人佢哋所受嘅苦神睇见，咁啊呢个地方就系尼尼微，佢哋个恶咧已经上达喺神嘅面前，神睇到要拿鸿去话俾佢听，神要毁灭，但。拿鸿他去讲到尼尼微要毁灭呢，尼约拿去讲的时候，中间你知不知道隔了几耐啊？隔了几耐？隔了150年。当约拿去的时候，那时候是主前770年左右，而拿鸿去讲的时候是主前620年左右。拿鸿他会讲到这个城的情形的时候呢，他跟约拿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三章是很清晰的去讲到尼尼微城他们的遭遇会怎么样。那么在约拿第一次去宣告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全国上下披麻蒙灰，是不是他们去认罪悔改，结果没有灭绝啦。那我们会看是不是神会改变呢？神的计划会改变。是。从约拿书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计划是可以改变的，是不是啊？但是神的性情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搞清楚这样。神的属性、神的性情、神的特质是不会改变，但是神的计划会改变的。神的计划会因应人的那个回应，人的反应有不同。在约拿书那里呢，当时你知约拿初初是不肯去宣告这个消息的嘛，因为约拿什么原因我们不是今天讲，总之约拿是不是几肯去，不过足之是勉强过去被从大鱼里面吐出来之后，就唯有去按住神的吩咐他去做。但在约拿书那里讲得很清楚，神改变计划的原因就是看到他们上上下下悔改，这个在约拿书第三章那里讲得很清楚的，因为神察看他们的行为， 他们离开恶道。这神看到他们离开恶道，所以上帝约华神就后悔，以至于就没有将这个灾祸呢降在尼尼微的那个大城里面。这个我们看到是神会改变他的计划。其实不单是这个地方，我们去看以色列人的那个情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记不记得在以色列人他们做金牛犊的时候，摩西看到这件事情，知道神要向他们发烈怒，摩西都在神的面前去求神懊悔，求神不要这样做，不要降灾祸在那些百姓身上。所以这个是差及记，即是有些很类似。所以你看到当人的回应啱的时候，神是会改变的，即使他当时是错的。所以神，我们经常都觉得神是一个很严厉，的确他很严厉，但他永远都是爱的出发点。这个是我们应该更加清楚了，经过下年我们会更加清楚，神不是要来惩罚我们，要来好像看到人呢好不好他就即刻要毁灭，不是的。所以我刚才说约拿到拿鸿中间相隔150年，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我们常常犯错，但问题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像昔日尼尼微城当约拿向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会披麻蒙灰去懊悔去悔改，依主神收回他要毁灭那个计划。那么拿鸿书他一样是一去讲这个信息，就是讲到神要毁灭他们。那我刚才讲的是相隔150年，那在拿鸿书第一章一开始他就讲到又说为什么要拿鸿去。我们来看第一章拿鸿书第一章，如果你是两节的圣经呢，就是1095页。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的下半节，我们一起读拿鸿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的上半部，万不以有罪为无罪那里为止，预备起。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咁佢呢度讲到耶和华系一个忌邪施暴嘅神，佢嘅怒气会向人发出嘅，而且咧佢系万不以有罪嘅为无罪。其实唔单拿鸿，佢认识耶和华神系带有慈爱嘅，其实佢知道嘅呢、这个系约拿，佢一样有呢个嘅经验，就系、是、知道耶和华系不轻易发怒嘅。咁我哋知道上帝系不轻易发怒，但上帝唔系唔会发怒，唔会发怒同不轻易发怒系完全唔同嘅，系咪？佢系会发怒嘅，呢个系我哋需要去记得噶，因为我哋即系而家我哋好多时候感受到都系神嘅爱，系咪？好似旧有我哋前排都有人分享，即系而家已经好少会唱一啲比较激励啊，想为神去献委身啊。为主去打仗，就比较想这些。现在多数想的是回想神怎样爱我们啊，回想神怎样在青草地上怀抱我们啊，即是很柔性的，即是不是这个不好，但是我们忘记了神很多时候他都是很公义很严厉，不是单单只有爱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有愤怒的，神有怒气的。那么神的怒气在这里酝酿的时候呢，如果人及时的回转呢，神那个怒气呢可以去熄灭的。但就不是说没有的。即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很多时候就说、这个火山是几耐没爆的了，会爆。是不是？即是它在那里酝酿的，不是忽然间的。所以现在科学越来越进步，慢慢可以测到，哇！而家好似越来越活跃啦，就可能就爆发嘅机会。咁可能地震都同我哋讲太远啦。咁我哋日常生活，你试过煲粥啦、煮面啦、煮水饺啦。当你嗰啲食物摆落去煮嘅时候， 如果你一路都专注留意佢咧，就唔会滚写嘅，系咪啊？因为你喺度卜卜卜嘅时候，你就填开个盖啦，或者帮佢降温啦。但系你一唔留意咧，会点啊？滚写晒，系嘛？其实神嘅怒气咧，用呢个我就觉得稍微让我哋明白。神的怒气在酝酿的时候，如果我们专注知道了，快点揭开的盖，即是快点去悔改的时候，那个怒气就可以熄下去。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以至于那个怒气滚泻。所以上帝的怒气在酝酿的时候，还有转弯的余地，就好像约拿第一次去到尼尼微城向他们宣告的时候，他们即刻披麻蒙灰，从上到下全国，嗰神嘅怒气就暂时止息，系咪？如果将呢个警告嚟到，佢哋都置之不理嘅时候，咁啊后果就自负，就好似我哋喺度煮面又好，煮粥又好，你明知道嗰个水滚咗一个时间就会滚泻嘅，你都唔置之不理，咁就会泻到成个炉头啊，系咪？有排执噶啦。所以上帝的怒气如果爆发的时候，后果就自负。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上帝是有审判的。我们常常以为审判就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才是，不是的。我们看到亚述都是被神的审判，现在这个世界找不到亚述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要记得是上帝不轻易发怒，是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上帝不是不会发怒，这个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明白一下。咁啊，圣经入边都常常到讲到耶和华嘅日子，呢、这个日子就系指住即系神审判嘅日子，好似约珥书好多呢个字眼。上帝愤怒嘅日子，我哋听嘅时候有时觉得好遥远，系咪？以为到将来耶稣第二次先至系审判，但系当上帝真系发怒嘅时候，我哋系挡唔住嘅，我哋系受不住嘅。记唔记得启示录嗰度点讲啊？当嗰啲山崩地裂，山上啲岩石全部都降落嚟嘅时候，佢地上啲君王神宰会点啊？希望嗰啲嘅石啊啲咩，拱喺自己身上边，怕见神，怕见神嘅面目。呢个喺启示录嗰度，你可以睇一睇嗰个情景好嘛？我哋稍微去了解一下，当神嘅怒气爆发嘅时候。会有啲点嘅情，我哋睇下启示录嗰度。启示录，我哋睇下第六章，我哋睇十五节到十七节，呢系让我哋去理解一下、明白一下，当上帝嘅怒气爆发之后，我哋读十五节到十七节吓，启示录。第六章十五至到十七节，一齐读。地上的君王、神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事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向山和岩石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你看到没有？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宁愿向山向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为什么呢？躲避着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即是人那种的害怕，要躲避，因为上帝愤怒的大日子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拿鸿的讯息就是要向尼尼微的人去宣布神的审判，这个是拿鸿书讲的。他在短短的三章里面，他讲到神怎样去毁灭这个尼尼微城，是未发生的，但是这个记载呢，用今日现代的话语来讲，好像他在 CNN 的面前看着直播那么清晰。你去回去上你自己慢慢看这三张，你看到 尼尼微嚟讲呢件事情嘅时候，系好清晰嘅去讲到佢哋嘅遭遇会系点样样。虽然系佢讲之后系经过十几年之后亚述先至系灭亡，但佢讲得好清楚。佢讲到尼尼微城，因为佢喺亚述王嗰时系个好强盛，佢哋对耶和华嗰种嘅轻慢藐视，你喺拿鸿书你睇唔到，但你自己翻去睇下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九章嗰度，你就可以睇到佢哋喺神嘅面前嗰种嚣张，对住神嘅百姓，佢哋讲嘢嗰种嘅方式，就系完全唔将耶和华神摆喺眼中。佢仲系叫嗰啲百姓唔好听希西家嘅说话，又嗰啲唔会发生嘅、冇可能嘅，佢哋系呃佢嘅，因为以佢哋强大嘅亚述嚟讲咧。点会发生嗰啲事？呢、这个就系列王记下嗰度去睇嘅。所以如果你净系咁样睇拿鸿书，可能你唔知道到底发生咗咩嘢事。但你参考一下同时嗰列王记度记载咧，你就知道神点解要拿鸿去话俾听，要毁灭呢个嘅国家。即使佢系一个夷日当中非常强大嘅国家，神都要去灭绝佢。咁我哋就唔讲列王记嗰度嘅，你自己去睇。其实以赛亚书嗰度都有记少少啊。譬如亚述佢其中一个好出名嘅王系西拿基立，即系佢嗰时强盛到所有唔单系以色列国，即系犹太人受佢哋嘅欺压。当时其他嘅细国咧一样受佢欺压。我哋唔好以为只有以色列佢哋受欺压，其实众多嘅国家都喺佢哋欺压之下。因为亚述他们的国家可以扩充得这么大呢，即是他们的手法很残暴的。那么先知就拿鸿，他就是预言神要定他们罪，神要审判他们。那我们去看的时候，第一章他就首先他去介绍的是什么呢？这个要审判尼尼微城的这一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而且告诉你是谁要来毁灭这个尼尼微城。这个就是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听的。我们刚才读第二至第三节的时候，那里讲得很清楚，是不是？他说又说是记邪施暴的。而且在短短的第二节里面，他三次讲到又说是要施暴，其实只是报应的。有一个另外一个译本，他怎么译那个第二节，他就说呢，永恒的主是记邪，是行报应的神，永恒的主施行着报应，就是施行着报应，而且满有烈怒，永恒的主向他的敌人行报应，他向他的仇敌怀怒。即是怀怒呢，其实有些有的意思是将那个怒气好像积蓄那样积积埋埋积起来。他说永恒的主不轻易发怒，而是大有能力，永恒的主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样去翻译呢，你应该去容易去明白。他第二节三次提到神是要是一位报应的神。那我们听到哇，我们常说讲报应这两个字不是几好，但是他要说明神是一位报应的神，就在第二节里面三次 提到。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会报应。咁你去睇，因为佢公义，所以嗰啲罪恶嘅事喺神嘅面前，神一定会惩罚，唔会话算啦，系一定惩罚，而且一定报应。所以我哋都知道耶稣基督嘅死就系惩罚嗰个罪嘛，系咪？佢嘅义就一定会要除灭嗰啲嘅恶。如果佢嘅义面对恶，佢唔系恨恶，唔系除灭嘅时候，佢就系不义咯，系咪？所以佢会除灭恶人嗰啲敌人。所以当神嘅百姓佢哋落喺困苦入边嘅时候，佢要拿鸿去传讲呢个信息。其实除咗拿鸿之外咧，中间都有一个先知，不过佢就唔系一定走到去尼尼微，佢嘅书入边都写及到关于尼尼微的灭亡，那个就是西番雅书，我们都是不太熟悉的。那么拿鸿就说神一定要灭绝亚述，那么西番雅那里就说尼尼微会变得荒凉， 荒涼到什麼地步呢？有很多的野獸啊都會在尼尼微，你知尼尼微城是一個大城來的，繁榮富庶的城，就好像說有一天中環 會淪落到荒涼，有野獸在這裡你都覺得不可想像，是不是？那他就意思說西班牙就是這麼說，尼尼微城有一天會變成野獸居住的地方，到處都是荒涼的。所以他最後宣告尼尼微的滅亡的時候呢，是他620年在這裡去講的，講到神一定會報應。那他怎樣介紹這位神呢？那因為在當時所有迦南的那些思想呢，他們認為的神明呢，江啊、河啊、海啊，是神明掌管的。所以你看第三節的下半節開始，其實他講到這一位的神要毀滅尼尼微的這一位神，他才是真正掌握緊呢個大自然嘅神。喺第三節嘅下半就話，佢乘旋風和暴風而來，雲彩為他腳下嘅塵土，他斥責海，使海乾了，使一切江河乾涸，巴山和加密的樹林衰殘，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殘了。你下低講咩大山啊、小山等等都消化咁。呢段主要就係、是，相對於他們當時他們的思想，就是認為這個大自然是有他們的神明在這裡掌管，先知就告訴他們掌管這一切的，無論是上面的旋風空中的，或者是地下的，或者是海裡面的，就是海陸空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尼尼微是一個很大的城，而且尼尼微城是一個很堅固的城，它的外面有很闊的护城河，你知道古代那時的护城，它只是那個城墙的厚度是可以上面是開車的，是很闊的。但是它說這個城會變成怎樣呢？它說它斥責海，使海乾了，使一切江河乾涸。然後它講到這三個地方，可能我們不是很清楚它為什麼會用巴山啊、加密啊、黎巴嫩來講，因為巴山、加密、黎巴嫩呢，這個是富庶，是他的巴勒斯坦的環境的，除了南邊呢，就是北邊、西邊、東邊這樣。我們聽到黎巴嫩就想起他的雙柏樹，是不是？就是他們在花草樹木啊各樣上是一個 很富庶、很美麗、很好的地方，但是呢，這些地方都會衰殘。那何去講這個訊息的時候，講到尼尼微他們的周圍會變成這樣的時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實。因為那時亞述帝國是如日方中，你說他這地方會衰殘，沒有人會相信。他說大山會因他震動，小山又會消化，一切你就看第六節，他發憤怒誰能立得住，他發烈怒誰能擔得起，他的憤怒如火傾倒，磐石因他崩裂。這個就是神要去毀滅尼尼微時候尼尼微那些狀況。至於那個仔細的情形呢，第二章那裡就講得很仔細，怎樣去滅了這個城。但他這個地方只是介紹這一位要毀滅尼尼微的城，他是一個怎樣的城，他是掌管住一切的。那我們看到約拿書的時候，就覺得神是掌管大自然，但是那紅書給我們看到就是神掌管歷史。因為這個這麼強大的一個國家，我們經常都說歷史呢，就是說以前的事發生了之後才變成歷史嘛。但你有沒有發現在聖經上面，上帝去看這個歷史呢，是未發生的事已經記錄在他的裡面了，這些都是未發生的事，但他已經寫得很清楚會怎樣。但這位神除了這些之外，其實他不是單單會發火會發怒，其實都滿有慈愛的。如果我們真的看前面，我們看到神有滿有能力，是嗎？他有能力去掌管一切，但是第七節他都告訴你，這個滿有能力的神，他都是一位恩慈滿有慈愛的神。所以第七節他說，又說本為善，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保障，並且認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這個對於屬神的人來說是否覺得很寶貝，即使那些山崩地裂會有各樣的衝突各樣的事情發生，但是他說在患難的日子耶和華神是人的保障，是哪些人的保障呢？是那些投靠他的人的保障。這個是否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寶貝的事？神從來都沒有告訴我們我們一生是一帆風順的，但是他告訴我們我們投靠他的，他是我們的保障，這裡是寫得很清楚。所以我們知道主他是記耶和華神他是記邪施報應的。我們常常聽到記邪的時候就覺得神不應該是這樣，是嗎？但你去看記邪這個字的時候，其實用兩個字眼兩個詞來形容，你會比較容易明白耶和華記邪和他對人那種的施慈愛，你就會明白神的愛是怎樣的愛。記邪用個容易明白就是嫉妒，因為我們常常都說神是一個嫉妒的神，是嗎？嫉妒呢，我們聽到就覺得不好，因為哥林多前書教導我們嘛，愛是不嫉妒嘛，為何上帝會嫉妒啊？那我們首先看我們一般人怎樣嫉妒。你有沒有嫉妒過人？我相信我們個個都嫉妒過人，是嗎？什麼叫嫉妒呢？即是有一樣東西別人有你沒有，你又很向往很想擁有，你會嫉妒。譬如那個人的叻啊，或者那個人的美麗啊，或者那個人的財富，總之各方面你要嫉妒其實很容易的，總之他跑得快過你，你都可以嫉妒的，是不是？這個就嫉妒就不好，就是剛才說這個不好這樣，這些都是一個不好的脾性，不好的性。但另外上帝既然去記邪，他不會應該有這些不好的性情。老實說，神真的不需要嫉妒，他又不缺東西，他需要嫉妒你啊？你所有的東西都是屬於他的，他不需要嫉妒。在上帝那裡他是有一種記恨，他是有一種記恨。什麼叫做上帝的記恨呢？即是屬於他的東西你搶走了，以色列百姓是屬於他的，他會記恨，因為他不想他的百姓受傷害。我舉一個比較簡單你容易明白的，我剛才說我們一般的嫉妒就是別人有我們沒有想擁有然後嫉妒，是嗎？那麼記恨是什麼呢？就剛才說是屬於你的東西，人家羨慕人家搶走，你會令到你記恨。如果一個女人她看到別人的家庭別人的丈夫很温柔很體貼很愛整個家，那個女人會很嫉妒，甚至去想這個丈夫是我的丈夫就好了，我就可以有一個這麼溫馨的家。這個是一個很強烈的嫉妒，是嗎？一倒過來，有一個女人呢，她有一個很善於體貼的丈夫被人搶走了，因為我不嫉妒的，我很大方的，會不會啊？不會的，他會記恨的。上帝他愛屬於他的人，他會嫉妒，就是因為他很愛，然後人家搶走，百姓不將他放在他心目中那個位置，他會嫉恨的。所以是嫉妒。所以又說他對他百姓的愛，他才會有那些的責恨。這個我們去明白的時候，我們常說主愛我們愛到一個地步會責到我們走去愛別的東西，不愛他，是不是？如果我們今天中間任何一對夫婦，如果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太太鍾情別人的時候，你說我不責到的，他們中間一定出了問題了，是不是？所以當有人傷害神自己的百姓的時候，他不會袖手旁觀的，因為他深愛他們，他會記恨別人這樣對待他。所以記邪呢，告訴你就是意思說上帝一定會施報應，他不會不理。那項的信息他就要講到神是會報應的，但是你要記得上帝不是以惡報惡，他都一直教我不要以惡報惡，上帝一定會報應， 報應是去懲罰那些作惡的人，他會為那些受害的人去伸冤，這個就是上帝的報應。所以你在聖經上面一直都看到有些人欺負那些孤寡等，上帝會去報應，但他不是以惡以惡報惡。所以聖經都勸勉我們不要以惡報惡，不要自己去處理啲嘢，你交俾上帝去處理。即係我哋今日喺地上一樣嘛，如果人打你，你又打翻佢，就唔啱啦嘛。佢打你，有人幫你處理，法庭去處理。所以聖經勉勵我哋，我哋唔好以惡報惡，因為上帝應許我哋，伸冤在我，我必報應，係咪啊？所以我哋會要記住，上帝係施行報應嘅神，因為第二節嗰度話。又话是记邪施暴的神，又话施暴大有愤怒。咁报应其实唔单基督徒有呢个观念嘅，非基督徒一样有报应嘅观念嘅，系咪？你睇到嗰啲唔信成日咧，你睇住啊，你有报应嘅，即系其实报应呢个观念系都有。但基督徒对报应嘅观念同唔信嘅人对报应嘅观念，你有冇去谂过有冇分别嘅？有冇分别啊？有分別的。一個不信的人去看報應呢，他意思就是你做得這樣，你 做成這樣，冥冥之中呢有一個將來會報應你，冥冥中有，但他不知道是誰。但我們基督徒知道報應，神要報應，是神出手的。所以有時候我說有些事當到神出手的時候呢，你就會震的。在我們基督徒去看神的報應的時候，是神出手的，不是不知道。一個就是不知道是誰，就是我們是確信的。所以基督徒所信的神，他是一位報應的神，他是一個記邪的神的時候，那你還需不需要為了一些不公不義不審的事去心懷不平呢？就不需要了，是不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因為你知道有一天神要為我們伸冤的時候，你就不會再為那些事会困扰住你，反而遇到呢个事嘅时候，呢啲难处中间嘅时候，你可以坦然嘅去面对，你可以豁达嘅去接受，因为你知道伸冤唔系我哋去做，乃系神去处理。所以咩叫报应呢？就系对嗰个害人嘅人咧有一个惩罚，對那個害人的人有一個懲罰，不是單單平反就算了，那是有懲罰，而這個懲罰是從神而來的。所以我們是不是不應該去為這件事，我們自己，因為神怎樣去報應啊？我怎知道啊？跟著你信不信得過神，好像我剛才上的詩歌，你信不信神會去處理這些事情啊？神報應是出於祂的愛，所以我們不需要去自己去出手去做這些事。在保羅曾經在這裡勸勉信徒的時候，他都引用這個經文，他就告訴那些羅馬的信徒聽，他說親愛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這個在羅馬書第十二章那裡所記的，他說親愛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什麼意思啊？即是不要自己去報仇，要報仇讓神來幫你報仇，不要為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是不是？這是羅馬書那裡，他就引用他，因為經常記著說，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所以神怎樣報應我們不知道，神用什麼方法，神用什麼時間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知道神一定会去做，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你千万就不要说，唉，这个人衰成这样，我都不知道神怎样报应他。曾经有人都这样跟我说过，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见不见到神的公义彰显。我就说你信主信了这么多年，他说你为什么会讲这句说话呢？我说你不相信圣经的说话吗？因为他是信主很久的，生命都不错的。哇，你不相信圣经的说话吗？顶姊妹，有时候可能我们 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可能心裡不平衡的時候，都會說，唉，我都希望神即刻彰顯祂的公義。即其實這個跟不信的人有什麼分別？上帝就有時發誓嘛，如果怎樣怎樣，我就出去又怎樣怎樣，即刻有報應的。如果是這樣，我說我們很危險的，是吧？所以我們千祈就不要去用這句說話，好像說很想看到神的公義即時去彰顯。如果神的公義幾時都即時彰顯的時候，我相信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有資格坐在那裡，是吧？所以當這個人他說我都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見不見到神的公義的時候，我說你千萬不要這樣說，你要相信聖經說的說話。神說伸冤就，如果你真是被冤枉的，你要確信聖經說的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神什麼時候報應不是你和我來話事的嘛，是神的時候，而且神用什麼方法報應也都不是我們規定的嘛，是神自己有祂自己的方法，是神來定奪這件的事情。如果我們樣東西都是我做主，神去做，那是即是我是主，祂是仆的嘛。但是你相信在神的手中，所以你要記得我們所信的神，祂是記邪的神，祂是會施報應的神。那這位神祂是怎樣的神呢？祂第一章祂就講得很清楚，我們剛才都大致讀過，祂是一個怎樣的神，有能力啦，有慈愛啦，另外他是一定會審判的，他一定會審判的。所以他那個後面他們所說的就是直接針對指出是尼尼微。那好像你看第八節的時候，如果你有那個歷史的背景呢，你就會覺得蛤，尼尼微會被瘴疫的洪水會淹沒嗎？是沒有可能的，因為他那個護城河是建得很好的。但是如果你去看第二章的時候，你就會很驚訝，那河好像親眼看到尼尼微怎樣被人攻陷的。那麼因為他們不會相信，但是那河已經告訴他們，尼尼微他的必定是以瘴疫的洪水來被淹沒，以他們的建築，以他們那個城市設計，尼尼微是一個易守難攻的一個大城市。但是第二章那裡告訴我們個軍隊的入去的情形，我們就不在這裡說。然後就是神怎樣去毀滅他們。那麼十一節那裡說，有一人從你那裡來圖謀邪惡，設惡計攻擊耶和華。到底這個人是指著誰？我們就不去這個不是最重要。一個人又可以好像西拿基納那麼強勢的王又可以，或者是講亞述這個大帝國又可以。他們想去設計去攻擊耶和華，即是攻擊耶路撒冷，攻擊神的居所，即是攻擊神的百姓。所以我剛才說他們是囂張，就覺得他們可以在神面前做這件事。但是耶和華如此怎麼說呢？十二節說，耶和華如此說，尼尼微雖然勢力充足，人數繁多，他是大國嘛，強國嘛，但是也被剪除歸於無有。下底是安慰猶大國，猶大啊，我雖然使你受苦，卻不再使你受苦，現在我必從你頸項上截斷他的轭，扭開他的繩索。即是這個是神對猶大的安慰。當有人來攻擊猶大，他們受了很多的苦，神就說了，這個很強盛的亞述國，各樣他們都是不可能被人去毀滅的。但是事實上就是聖經話，雖然他們的勢力是很大，雖然他們是一個很強盛的國家，人數也都很多，但是也都會被剪除，被歸於無有。這個就是因為耶和華的手介入其中，神話滅絕就滅絕。至於個滅絕的方式呢，情的過程呢，第二章你自己回去慢慢去看，你慢慢就去理解。 咁啊，十四節嗰度話，又話已經出靈指著尼尼微說：你名下啲人必不留後，我必從你神的廟中除滅雕刻的偶像和鑄造的偶像，我必因你比漏，使你歸於墳墓。這個就是尼尼微的下場，佢個好簡單扼要嘅講佢哋嘅情形係一定嘅，因為佢哋以前所到之處咧，佢哋一定搶掠人哋廟宇入面所有啲嘅金銀器等等嚇、啊，所以第二章都會講到佢哋嗰啲金銀到最後又俾人攞走。然後嘴神嘅百姓佢就有安慰，因為佢哋可以好安心嘅去守節期，佢哋可以去還願。點解咧？因為那惡人不再從你中間經過，他已滅絕淨盡了。這個就是讓百姓看到耶和華神，對於神的百姓來說這是一個好消息，是嗎？當你的敵人被滅絕的時候，對你來說是不是好消息？對那個敵人的確是一個惡神，神要滅絕你的名，但是被欺壓的所有在尼尼微之下，在亞述欺壓的那些小國呢，他們就會拍手叫好，因為看到一個這麼堅固這麼強大的國家他滅亡所受的災害。所以你在、我們不仔細去看，你看第三章最尾那裡呢，就講到第三章，你其實三章我們只是看十九節，他說你的損傷無法醫治，你的傷痕極其重大，凡聽見你訊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因為周圍所有被他欺壓的人苦不堪言。因為亞述他們對人的欺壓是很不人道很殘酷的，他們的手段是很血腥的，所以這個國家其實是建過在主前1300多年，但到主前700多年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很強大的國家，在600年間他從一個小國一路擴充擴充到當時歷史最強盛的國家。所以你又知道有多少個小國受他們的欺壓受他們的欺凌，所以當他們看到尼尼微有這個結果的時候，不止以色列，所有其他的都要拍掌，因為什麼？你所行的惡誰沒有時常遭遇呢？就是那時候亞述是他周邊所有的受害者都嘗過他們那種血腥，他們那種血腥方法呢是你沒辦法想像的。因為我們今天看那個伊斯蘭國呢都覺得很殘酷，但如果你再看看亞述當時怎樣對待那些俘虜，怎樣對待那些他滅亡那些國家的時候呢，那個兇殘比 IS 更犀利。所以看上去就難怪第三章呢，就是拿鴻書的第三章呢，其實就是講點解神會要滅絕尼尼微這個城。所以如果我們將這個三章來分開來看，第一章就告訴你是誰要來滅，如果我們用英文一個 who 是誰，耶和華神是滅絕，而耶和華神是一個怎樣的神，他怎樣滅絕。第二章呢就說他怎樣滅絕法，即是很奇妙的，就是沒有時間跟他講。你看第二章，他連那個軍隊穿什麼衣服都可以形容出來，我們沒有辦法想像穿紅色衣服的軍隊。第二章就說是怎樣去消滅尼尼微，而第三章就說出點解為什麼。所以第三章第一節那裡說，禍哉這流人血的城，充滿荒詐和強暴，搶奪之事總不止息。下面我們不去讀，即第一節你就看到，就是亞述他們是充滿著血腥，他們那種對人的殘害是很殘酷的。這個就講了為什麼一個原因在這裡。所以你看到拿鴻書上等一下，可能你聽到這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即很多時候我們好鍾意去睇新約，好多教義性，其實我哋點解要去好好地去讀一下啲我哋睇嚟唔係好重要嘅先知書？因為其實佢同我哋關係好密切嘅。我記得喺下年會嘅時候第一日講完就講啦，即係我哋要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他就要从另外一个层面去看，我们要重拾起初的爱，是吗？那他说你要重拾起初的爱，你就要认识神，一样的，我们要爱这位神，我们要敬畏这位神，你就要认识这位神。其实先知书让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更深切。你看今天我们看就是，你认知到耶和华神是一位会报应的神，你心里面就不会为很多心怀不平的事影响你了，是不是？因为你知道耶和华他是忌邪，他是会报应的。所以我们去读这些先知的时候，先知书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去知道耶和华神从古至今他没有改变过。我们透过去认识神，我们可以更知道神的性情，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撒娇，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在他的面前很严肃，不是恐惧。即很多人我就说恐惧是一个最大的惩罚，我们去到神的面前绝对不是一种恐惧。如果你认识他，你不是恐惧，你是一种敬畏，你是爱敬畏。就有些人我就觉得现在有些人很荒谬，是吗？拿神拿耶稣来好像动笃笑，这个你他没有好好地读圣经。如果看到神那种的性情的时候，怎可以这样去做，是吗？所以读先知书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神更深一层，就不是那些表层的。我们虽然我们常常都去抹饼纪念主为我们钉死等等，这个是看到神那种的爱，当然都彰显了神的公义。但是你去看看先知的书的时候，他每本书他有他的重点。譬如我们讲到，如果讲到强调上帝的公义的时候，或者你去看看阿摩斯书呢，你就会明白罪是一定会被惩罚的。如果你想了解爱，虽然我们明白耶稣钉十字架的爱，真是我们没办法测度，有时真是不明白，是不是？我有一首诗那里叫我能够明白，即是有时我们真是觉得自己很蠢，为什么不能够明白。但如果你想去知道神的怜悯、神的爱的时候，会不会何西阿书你好去读的时候，会让你明白了什么叫做神的怜悯，神那种渴望去赦免那种的情形。在何西阿书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大的感触。先无论神的公义也好，神的怜悯也好，又会去看到在十字架上面公义怜悯都有，是吗？我们每次都有这个，就让我们常常看十字架，看罪在十字架这个地方去彰显了神的公义和慈爱。那个惩罚就是耶稣基督受了，那个赦免就是我们领受了。所以你去这样去看去想的时候，你就会更深去明白先知书。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对神由心底要去敬畏他。所以我们可以去明白去预知到神是怎么样的。你说怎么可能的，你已经可以知道，一定预知神是怜悯人的，神是爱人的。你不要经常说神是这个错又毁灭那个，不是的。你只是看约拿，看拿鸿的时候，神给机会。为什么这次不是不给机会，但是这次他们完全可能已经习以为常，好像我们今早的以西结书那里讲的，所以他说神是慈爱的，不会的。上一次都说要灭了，四十日要灭了，都是没有了，是吗？所以你这样去看他，你发现你对神，你会知道他是怜悯的，他是爱的。但是如果人一直都不断地去拒绝的时候，不是神没有怜悯，是他必须要施行公义，是你不断地拒绝。所以你看约拿书也好，看拿鸿书也好，你看到神掌管住大自然，在约拿书很显明，拿鸿书给我看神掌管历史。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建筑， 冇人会怀疑佢呢个国家会灭亡。神觉得时候到了，就是到了，佢哋冇回转，就是灭绝。所以约拿也好，拿鸿也好，佢哋嘅信息都是让我哋透过尼尼微呢个强大嘅城市，呢个大帝国，睇到大自然喺神嘅掌握之下，历史都喺神嘅掌控之中。我哋呢个微小嘅人，如果唔愿意降服于神，你觉得你会超越神，你系咪好愚蠢呢？所以我哋喺神嘅面前，我哋要记得神系轻慢不得嘅。因为拿鸿书就话俾我听，佢哋灭绝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哋藐视神、轻慢神，佢对神嗰种亵渎嘅说话喺列王记嗰度所记嘅。所以我哋再一次提醒我哋，上帝系轻慢不得。人做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公义的神他会记邪施报应，因为他要对那些害人的人必须惩罚，彰显他的公义。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完全无瑕无疵，有时我们对你的认识真的很肤浅，以至于我哋唔懂得去尊敬、去敬畏你。主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这一生学习认识主更多更深，以至于我哋对你嘅爱、对你嘅敬畏系更让主满足。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爱慕你嘅话语，无论系新约，无论系旧约。你都让我们去认识了主你自己的性情，你对人的忍耐，你对人那种的爱，让我们不要在主的爱面前去纵容自己犯罪得罪主，让我们想到神的公义严厉的时候，我们警醒谨慎去度我们的每一日。施恩的主，求你透过圣经每一卷的书来教导我们敬畏我们这一位永生神。咁样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名字。